风吹湖水，快艇起伏不停，这四个大和尚却好像钉子一般的钉在船头，那是纹丝不动。段誉一眼就看出他们都是练家子，而且下盘功夫都练得很好。在江湖中最不能惹的就是和尚、道士和乞丐，因为这种人只要敢在江湖上行走，若非有出众的武功，就一定有很大的势力。如此良辰美景，这几个出家人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横冲直撞？段誉本来有点奇怪的，现在他决心不去管他们的闲事了。是非权位多开口，烦恼金银强出头，若要想一路平安，就千万不可惹是生非以及多管闲事。段誉喝完了最后一碗，只等他叫来的面吃完了就走，突然只听啪的一声，那艘快艇居然笔直的往画舫上撞了过去。窗子里坐着那个正是在调弄着白鹦鹉的猎人，他被撞得几乎栽了下去。就在此时，那四个大和尚却一飘身跃上了画舫，是凶神恶煞般的冲了过去，指着这女人的鼻子是破口大骂，可又听不出骂的是什么。连笼子里的白鹦鹉都被吓得叽叽喳喳的又叫又跳，人更是被吓得花容失色，全身抖个不停，看来更楚楚可怜。这些大和尚偏偏不懂怜香惜玉，有一个竟伸着蒲扇般的大手，仿佛想去抓这女子的头发。哪来的这些恶僧，简直比强盗还凶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众目睽睽之前，居然就这么敢欺负一个可怜的单身女人。这事儿若再不管，还谈什么扶弱出强、行侠仗义？段誉只觉胸中是一阵热血上涌，他什么都顾不了了，抓起桌上的刀，纵然一挣，嗖的一掌身，已经窜出了栏杆，栏杆外就是一片湖水，眼见着他就要掉下去，那大眼睛的小姑娘似已惊呼失声。谁知这个段誉年纪虽轻，武功却很老道，早已看准了落脚处。只见他脚尖在围住鱼塘的竹竿上一点，人又腾身而起，使出的竟是登瓶渡水、燕子三抄水这一类的绝顶轻功。大眼睛的小姑娘惊呼还没有完，这个段誉凌空翻身，一个空中八步赶铲，跟着一式平沙落雁，轻飘飘的落在了画舫上。四个大和尚中有一个正留在这个舱外观望，看见有人突然过来，吓了一跳，立刻沉着脸低声的说道：“什么人来干什么？”这和尚啊，是一脸金钱的麻子，眼露杀机，看来就不像是个清静的出家人。段誉也沉着脸的说道：“你们是出家人还是强盗？”这和尚仿佛终于想起了自己的身份，双掌合十：“哦，阿弥陀佛，出家人怎么会是强盗？既然你们不是强盗，怎么比强盗还凶？连强盗也不敢这么欺负这样的女人。”和尚厉声的说道：“你是那女子的什么人，要来管这闲事？”段誉挺起胸膛：“天下人管天下事，这闲事我为何管不得？”船舱中又传出了那猎人的惊呼：“救命啊，救命，这些凶僧要行非礼。”这段誉的火气更大了，他冷笑了一声：“哼哼，看来你们这些和尚的胆子倒真不小。”这和尚是哇呀怪叫：“哇， 你的胆子也不小，竟敢在三家面前如此放肆。他嘴里说着话，一双手也没闲着，突然沉腰坐马，那是双掌齐出猛击段誉的腰肋，用的竟像是少林正宗的伏虎罗汉拳。只可惜段誉并不是老虎，什么罗汉拳也扶不了他。只见他身子一偏，一反手扣住了这和尚的脉门，四两拨千斤，轻轻这么一带。这种借力打力的功夫，正是这种刚猛拳路的克星。和尚用的力越大，他摔的就越惨。他这一拳的力量可真不小，只见他一个百来斤重的身子是突然飞起，扑通一声，水花四溅，他竟然掉入了湖水里。岸上的人呢，有的鼓掌，却也不知是不是那大眼睛的小姑娘。段誉还没有回头去看，船舱中已有两个大和尚斜刺里唰啦冲出来。这两个人身手矫健，出手更快。突然间，两个馒头大的拳头突然到了段誉的面前，只听拳风呼呼，果然是招臣李翁。只可惜中原第一条好汉段飞雄的大公子武功非但不比他父亲差，简直已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尤其是他的轻功身法不但灵轻过人，而且潇洒漂亮。段誉轻轻一提气，突然一个鹞子翻身，人已到了这两个和尚的身后。这个和尚招变得也不慢，甩手大翻身，罗汉脱衣，挥拳反击。可惜呀，他已经太慢了。段誉手中的刀鞘已打在他的左肩的肩颈穴上，砰的一声，这个和尚刚要翻身，那么这个部位正是他全身平衡的重心，一下子被打着，这个身子立刻站不稳，噔噔噔噔噔，倒退了七八步，咣当一声，是撞断了船上的栏杆，也进入了水中。另一个和尚比他还慢一点。段誉再一挥手，只听扑通扑通两声，那和尚又掉入了水中。剩下的一个和尚刚抢不出舱，脸色已变了，也不知是出手好呢还是不出手好。这个和尚做梦也没想到，这个看来斯斯文文的少年人竟有这样一身惊人的武功。这个和尚简直从未见过任何一个少年人有这样的武功。此时的段誉也在看着这个和尚，那么这个和尚的年纪比较大，样子也好像比较讲理，最重要的是他还没有伸手打人，所以段誉对他还比较客气，微笑着说道：哈哈哈，你的伙伴都走了，你还不走？这个和尚点了点头，长长的叹息了一声：阿弥陀佛，这个施主高兴。哦，我姓段，请问大名？段誉。和尚又叹了口气：哎呀，弥陀佛，段施主好武功。哪里哪里，马马虎虎，还过得去。和尚突然沉下了脸，冷冷的说道：但段施主无论有多么高的武功，既然管了今日之事，以后只怕就很难全身而退了。哦，这是为何呀？施主难道看不出贫僧等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段誉往前迈了半步：和尚当然是从庙里出来的，除非你们不是和尚，是强盗。这个和尚狠狠瞪了段誉一眼，什么话都没说，突然跃起，扑通一声是也跳进水里。段誉看着这和尚跳进水里笑了：哈哈哈哈，哎呀，真是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看来你们这帮和尚倒蛮讲义气的。 他挥了挥衣衫想走，又想回去问问那白领丽人有没有受伤。正拿不定主意的时候，船舱中已有人喝呼：“段公子，请留步。”那声音如出谷的黄莺，是又清又脆又甜，和他喊救命的时候不大相同了。段誉轻轻咳嗽了两声，他并不是真的想咳嗽，这是段老爷子的毛病。老爷子喉咙里总是有痰，要说重要话的时候，总是喜欢先咳嗽两声，所以段公子也学会了。他发觉在没有说话的时候先咳嗽几声是种很好的法子。谁知那白衣丽人已走了出来，手扶着船舱看着他，美丽的眼睛里充满了关怀，柔声的说道：“段公子，莫非着了凉？这里刚巧有京都来的枇杷膏，治嗓子最好。”段誉连咳嗽都不敢咳嗽了，勉强的笑道：“不必，在下很好。
公子你本来就是好人，我知道。”
段誉的脸红了：“
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呀，我没有病。”
白衣丽人笑得更甜了：“
哦，没有病就更好了。船上还有一坛陈年的竹叶青。”“
不必不必，不必客气，在下正要告辞。”
白领丽人听段誉这么一说，是低下了头，轻声说道：“
公子要走，贱妾当然不敢阻拦，只不过万一公子走了，那些恶僧又来了呢？”
段誉没话说了，要做好人就得做到底。岸上有人在叫：“船上的那位公子的酒钱呐，一共是1两7钱，还没赏下来。”这话传到了白衣丽人的耳朵里，笑了：“
公子的酒钱我……”“
不行不行不行！”段誉赶紧摇手：“不必客气，我这里有。”
喝酒要女人付钱，那有多难为情啊。段公子出手救人，难道是为了要别人替他付酒钱？这种事是千万不能让人误会的。段誉立刻抢着将荷包掏出来，慌忙中一个不小心，银票和金叶子是刷啦啦落了一地，连那把碧玉刀也掉了下来。幸好这白衣丽人并没有注意到别的事情，他那双美丽的眼睛好像已被段誉的酒窝吸住了，再也不愿意往别的地方去看。段誉反到岸上把自己的酒账算完了，回过头来到了画舫，进了船舱。白衣丽人拿出了最好的酒陈年竹叶青来招待段誉。陈年的竹叶青的确好酒，颜色看起来令人舒畅，就仿佛是情人的舌头。这白衣丽人正伸出了小巧的舌头，直舔着嘴唇。段誉赶紧低下头喝，喝完了这杯酒，他才想到这一下子已将第一、第四、第五、第七这4条戒律全都犯了。要命的是，这艘画舫不知何时竟已荡入湖心，他想走都已来不及了。何况现在这个女子已经将段誉当做了朋友，甚至连自己的名姓都告诉了段誉：“
我呀，我姓花，叫夜来。”
花夜来，好美的姓，好美的名字，好美的月色，好美的春光，好美的酒，所有的一切仿佛都美极了。段誉在心里叹了口气，决定将自己放松一天。每个人都应该偶尔将自己放松一下子，你说是不是？ 何况他今天做的又不是什么坏事，谁能说救人是坏事？谁能说喝杯酒是坏事？段誉立刻原谅了自己，原谅自己岂非总比原谅别人容易？所以段誉不醉也醉了。明月，西湖的月夜，月下的西湖画舫已停在了杨柳岸边。
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
人呢？人在沉醉，人在沉睡。段誉只知道自己被带下了画舫，被带入一间充满了花香的屋子里，躺在了一张比花香更香的床上，却分不出是梦是醒。旁边仿佛还有个人，人也比花香，是不是燕来香？他分不清，也不愿分得太清。管他是梦也好，是醒也罢，就这样一份朦朦胧胧、飘飘荡荡的滋味，人生又有几回能够领略得到？夜很静，夜凉如水，风吹着窗户，窗上浮动着细碎的花影，旁边仿佛有人在轻声呼唤：“
段公子，段誉，玉郎。”
段誉没有回答，他不愿意回答，不愿意清醒，但他能感觉到身旁有人在转侧，然后就有一只带着香甜的手伸过来，像是在探视他的呼吸。段誉的呼吸很均匀，手在他脸上轻轻晃了几下，人就悄悄地从床上爬了起来。比花更美的人，长长的腿，细细的腰，乌云般的头发披散在双肩，皮肤光滑的就像是缎子，连月亮都在窗外窥视，何况人？段誉悄悄将眼睛睁开一线，忍不住从心里发出了赞赏之意。幸好他没有将这赞美词说出口来，因为他突然发现花夜来竟悄悄地提起了他的衣衫，用最轻巧的手法将段誉衣袋中的荷包拎了出来，然后他就悄悄走到窗口，窗台上摆着几盆花，是不是夜来香？就见这女子迟疑着，居然将第二盆花从花盆里提了起来，带着泥土一起提了起来，然后他用最快的动作将段誉的荷包塞入花盆中，再将花摆进去，将泥土轻轻拍平。现在谁也看不出这盆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了。女子轻轻吐了口气，转回身来的时候，脸上不仅露出了得意的微笑，他笑得真甜，简直就像是个天真无邪的孩子。只可惜段誉这时已不能欣赏，段誉已闭起了眼睛，鼻子里甚至发出了一种轻微均匀的鼾声，正是喝醉了的人发出的那种鼾声。花夜来站在床头，满意的看着段誉，悄悄的爬上床，用一双光滑柔软的手臂将他抱住。现在他似乎已希望段誉醒过来，段誉当然没有醒。花夜来轻轻叹了口气，突然低声哼起了一首小曲，唱的仿佛是：“哎呀，可怜的小伙子，他为什么要贪睡呢？”他低低的哼着，呼吸越来越重，压在段誉身上的手臂也仿佛越来越重。 花夜来睡着了，带着满心得意和欢喜睡着了。风吹着窗户，窗上浮动着细碎的花影。段誉慢慢的翻了个身，轻唤道：“
花姑娘，花夜来。”
没有回应。花夜来的呼吸沉重而均匀，他毕竟也喝了不少竹叶青。段誉又等了很久，才悄悄的爬起来，拿起了他自己的衣服，悄悄的走到窗口。窗纸已经有些发白了，段誉提起了那盆花，他也用最快的手法将花盆里的东西全都倒在了他的衣服里，然后他将花摆进去，将土拍平。